前面第四章是连起来的，和后面第十二章也是连起来，这是整个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第四章我们不知道，就是亚比米勒那个死掉之后，神就兴起两个士师，一个托拉，还有一个是耶尔。那这两个士师呢，在那儿治理以色列人有43年之久的时间。那么在这43年，虽然是没有什么战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记载，不过呢，人在安逸当中啊，总是会很容易想到犯罪的。说以色列人啊，他们就逐渐的离开了神，然后去拜偶像，并且拜很多的偶像，甚至于拜巴利、亚斯达洛，还有这个亚门人的神，还有摩亚人的神，还有西顿人的神，还有腓力斯人的神，那么拜许多的神，他们离弃了神，不敬拜神，啊，当然敬拜偶像。那么落在这种光景之下，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呢最厌恶的一件事，所以神就在那个他们神就把他们交在呀这个亚门人手里头。亚门人呢就压制扰害他们有18年之久的时间，还有腓力斯人也在那扰害辖制他们，和也这两个地方两个国家在辖制他们有18年呢，所以他们就感觉非常的愁苦。那么遇到愁苦的缘故呢，那么他们就在那哀求神，在神面前去祷告，去哀求，求神在那拯救他们。那神就在那责备他们，说到从前神是那样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也把他们从亚摩利人那个手里头在那拯救出来，又把他们从许多的仇敌手里头在那拯救出来。那今天呢，他们却是离弃了神，那么去敬拜偶像，所以神说：“我现在呀，我不再救你们了。”那么你们去求你们所拜的那些偶像来救你们好了。所以以色列听了这话，叫他们心里都很难过，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实在是犯罪了。那么你愿意怎样惩罚我们，你就怎样惩罚我们。不过呢，现在求你一件事，就是求神呢拯救我们脱离亚门人和腓力斯人的手，因为我们落在他们手中这么久的时间实在太痛苦了。那遇到他们这样的承认自己的罪，他们也离弃了自己，也离弃了罪，他们就把那些偶像都从他们中间除掉了，他们回转过来，不再侍奉偶像，他们离弃了偶像，归向真神，那侍奉又真又活的神，侍奉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看见他们真的悔改了，并且他们也离开了偶像，那回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所以神的心呢就很为着他们呢，就心里头也很难过。那么看见他们所受苦的光景啊，为了他们心里在那儿担忧，所以神就要出来在那儿拯救他们。那么就一面让亚门人聚集在一起要跟以色列征战，也让以色列人呢也聚集起来呀，那么跟亚门人去征战。但是以色列人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呢，那真是穷如无首啊，有好多军队有好多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啊，但是没有元帅，谁去率领他们呢？没有一个人能去率领他们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想起啊，有一个人叫做耶夫大。那么这个耶夫大他是吉列人，不过呢现在呢他住在托伯地，那么离这地方比较远一点。那些长老们呢，他们就去到耶夫他那里啊，去请耶夫他出来做他们的元帅来率领他。那耶夫他是个怎样的人呢？那么在这一章里头啊，就整个一章差不多都是给我们看见耶夫大是怎样一个人，神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人来做他们的元帅，神为什么这样的拣选他呢，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也不是说他完全刚强的，他也有他的刚强，也有他的软弱，那是为什么使用他。那在这一章里头有几个特点，那么这几个特点呢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若是被神使用的话，我们必须像耶夫他这样有几个特点。头一个特点呢，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 这句话呢，在十世纪里头起码说了两次。我们记得从前在那个在基甸，
几点？
厄夫拉那个地方了，基甸家乡，基甸在那儿，酒打旁边打麦子的时候呢，当时历史者向他显现，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那这个基甸就是说，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今天何至于如此呢？我们落在这里米甸人手里头，米甸人这样辖制我们，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他会帮助我们的。从前耶和华怎样帮助以色列人，使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怎样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了亚摩利人，迦南地七个族类，那么并且得到这个他们地做他们的产业。那今天我们却落在这样的光景之下。那么这是基甸人对那些使者所说的话也，在这里呢也说到那个称呼耶和华做大能的勇士。那这个大能的勇士啊，当然不是指属灵能力说的，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认识神，所以不过是在天然方面呢，他们是有能力的，有力量的。基甸是这样，耶夫大也是这样一个人。那虽然我们知道神不适用我们天然的人。那么就好像摩西所看见的那个荆棘在火焰上面，那个火焰呢虽然是着得很兴旺，但是荆棘啊却不被烧毁。那荆棘就代表摩西，那火焰呢代表神。神虽然就是摩西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神不使用摩西的，不消耗摩西的。那么荆棘还是荆棘，只不过火焰烧在他身上，是那火焰在那显出能力来，而不是那个荆棘。但是那个神拣选摩西啊，也有他的这个原因的。一方面，那个摩西啊，的确是他在埃及啊，那个受过了埃及所有一切人些那个我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他们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这是摩西从前的时候，他就凭着自己的能力啊，去要拯救以色列人，结果给他看见完全失败了，他就逃到啊那个旷野里面去，在旷野里正好遇见了那个叶特罗，他的女儿在放羊，那么他就认识了叶特罗，这个叶特罗就把他接到家里面去，就把女儿那个嫁给他，让是他住在他家里头，来替他牧羊。说摩西在旷野牧羊啊，替他岳父牧羊啊，有40年之久的时间。这40年呢，他天天所看见的都是那些羊，那地方很少看见什么人的，因为那地方是没有人烟的，是旷野，没有什么人烟。他就是在牧羊，就是的。他说话，那羊也不懂，那么羊也不会跟他讲话的。说他虽然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啊，一点用不上去。那么这个能力用不上去，话也不说，也不懂。那么他们也不能那个交通的，他和羊啊不能，羊也不懂他的话，他也不懂羊的话。那么说这就是40年给他看见，说他所有的天才所学的埃及的一切的文化，那和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啊，好像没有什么用处，那有一点用的都没。说过了40年之后，神当然呼召摩西的时候了。摩西说：“我是出口笨舌的，我是不会讲话的。你愿意去找谁，你就找谁吧。我没有力量啊，去那个带领以色列人，因为我不能讲话。他说的话是真的。从前是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神没有招他呀，他可能就自报奋勇了。但是说我可以，我能讲话。那现在呢，他这样说，并不是在撒谎，他的确是说。”那个出口笨舌，因为40年呢没有讲什么话，只有回到家里头给他岳父，那他们讲一点的话语啊，也不能讲很多，因为他岳父说的是米甸人的话语，他所说的是希伯来人话或者埃及人的话语，他们也不大能够有很多的交通的，所以这40年呢，把他磨练到一个地步啊。他承认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说话，是一个口笨舌拙的一个人，不能说话， 也不能做什么事情，他所学的一切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他一再的推辞，推辞到一个地步呢，那神就，甚至神就发怒了，所以说是我是谁造人的口呢？是我造你的口，我既然造你的口，我就能够叫你会讲话，但是说来说去，摩西还是不肯去。到末了，神就说好吧，那么你不是有哥哥，你哥叫亚伦吗？那么这亚伦呢，替你去讲话，你要做亚伦的神，你把你的意思告诉亚伦，亚伦呢就跟法老去办交涉，要把以色列从旷野领出来。这摩西也不能再推辞了，所以摩西就答应神就去了。那么正好不能来哥哥亚伦来欢迎他，那从那时候开始，摩西有什么话也告诉亚伦，亚伦就。就对这个百姓在那说话，亚伦就对着法老在那讲话，都是所讲的话是亚伦所讲的，但是意思呢，完全是摩西的意思。不过你一段前面一段时间呢是这样，等以后呢，他就不要用亚伦讲话，他自己在那讲话了。那么，的确他那个能力又恢复了。这是摩西，他虽然是这个有才能，虽然能说话行事。也都有大能，但是呢，他的能力啊，这来侍用他的能力来侍奉的，只会失败的，不会能得胜的。但是神显在他的身上，虽然是神显在他身上，那无论如何，他有一个老底子，有一个根基，就是他学过埃及一切的文化，并且他也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神在使用他。就像保罗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主所使用的器皿，当然保罗所做的事、所讲的话也都是圣灵感动他而讲的话，那所说的事情都是主在那所教导他的。但是呢，你说这保罗呢，他从前也是学到这个在加玛列美下受教啊，学了一切的那个律法，那个他都明白，他都能够明白，不仅明白他，并且也是实在是遵行了神的律法呀。他向了神是那样火热的，那样的爱神。还有他天然方面，就是天然方面不能来侍奉神，但是。那到了时候，神会使用这些，他的天然方面，所以这里说到他是大能勇士，这虽然知道他天然方面说的，但是这个能力，神还是对这个天然方面东西啊，那神还要使用的，神要把这个天然东西拿起来，让神来使用。那么，说我们今天也不是说是神所拣选的都是没有口才的、没有知识的，都是那个地位的，不尊贵的，神也不一不是的，也不是这样。当然，神也使用这些人，的确在哥林多教会神所拣选的那些人都是没有地位、没有尊贵，这个都是这个好像一般的这个并没有什么才干的一般人，但是呢。这神呢是拣选这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拣选摩西，神也拣选保罗。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学这个，都是很有才能的。那保罗是很有才能，那个摩西也是很有才能。所以摩西能够把摩西五经啊，摩西在那说出来，在那写出来，他的确是没有才能的话呀，那不会这样有。虽然这些话都是神的话语，但是摩西总有他的天然的才能。那是当交在神的手里给神使用的时候呢，神就把分别为圣，借着这些天然的才能而把神的话语在那说出来。保罗也是这样，我们看见保罗书信，他们新约有这个，这是第二不有17卷的圣经啊，都是保罗所写的，一共呢只有3卷27。一共只有27卷，17卷都是他写的，只有10卷呢是别的使徒们所写出来的。所以你看见保罗是哪里丰富，哪里哪有才干。当然，这个丰富我们知道是神所赐给他的，他的才干也神所赐给他的。但是神能够借着保罗在那写这17卷书。那个是也是他自己啊，的确是在加玛列门下受过加玛列的那个训练和教导，也那个说那个对于神的律法，那个认识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所以我们看见有才没有才能的就能使用，那么有才能的就也能够使用。 不过主所使用的那个点呢不大一样，像彼得主也使用，但是彼得是很好的一个，他是打鱼的，所以主用他呀。这个他就写了一个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就是写了两卷书，那么是大有才能的。他呢不是，他是一个打鱼的人，很有经验，但是他在知识方面呢，远赶不上保罗。所以在他信上也说到，我们兄弟保罗所写的书信呢，有些地方是难以明白的。说连彼得觉得这保罗所写的书信呢，是难以明白。但是他说，你不要强解，必须得圣灵啊给你启示了，你就能明白。因为保罗所写的都是从圣灵启示来的。所以看见说呀，在这一方面，彼得远远赶不上保罗。主使用保罗是那一方面，主也使用彼得是另外一方面，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个地说到耶夫他是大有才能的，那当然，按照天上方面来是很好的。不过呢，有一件事情啊，是不大好的，就是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这个提妓女的儿子啊。这个不太体面的，我想啊，他想到这件事情，心里就很难过。虽然他是大有才能，但是想到他是妓女的儿子啊，这心里头就很不好受。那么，这件事总是叫人轻看，叫人藐视，叫人在那里啊，瞧不起他的。那么，这是他心里深深的有的感触。那虽然是他是人说轻看，人说藐视，是妓女的儿子，但是你神却拣选他。使他成为神的手中的器皿，来给神使用。他不仅是妓女的儿子，并且呢，他也被他兄弟啊赶出去了。他的父亲那个也生了也生了好多的兄弟。这个兄弟长大了之后呢，那么就把他赶出去了。说你是妓女的儿子啊，你虽然是大哥，但是你是妓女的儿子，你不能和我们一同啊承受产业的。那么。你离开这里好了，让他把他从家里要赶出去了。那如果是按照他历来说呢，他是大有才，有是大能的勇士，他可以在那里呀、啊，跟他们比赛一下的。但是呢，他没有说什么话。他们既然把他赶出去，他就放弃了他所有的权利，他就从那地方离家里离开家。而到托钵第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在这些事情上，给我们看见了，那个耶夫他的确有他的长处，他不像那个亚伯与米勒，亚伯与米勒是要自己来做王的，自己来做领袖的，因为自己巩固那个自己那个做王的那个欲望啊，所以他就把他弟兄的70个人，统统杀死掉。杀死在一块磐石上的，免得人抢夺了他的地位，所以这是亚伯米勒。那耶夫他不是的呀，耶夫他虽然他弟兄把他赶出去呀，但是呢，他就离开那地方，他就放弃了权力，没有再跟他们去争执，这是耶夫他非常不一样的情形。说头一件事情，耶夫他能被主使用，因为他在神面前呢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第二件事情呢，因为他实在是一个，有一点呢，有一点像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是那玛利亚生的，但是圣洁没有瑕疵，因为他从圣灵怀孕的。不像耶夫他的母亲是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头，不像耶夫他那样。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遭遇的，也有一点呢，像耶夫大或耶夫大所遭遇的，有一点像主耶稣基督。耶夫大怎样被他弟兄所赶出去了？那主耶稣基督也是被以色列人所弃绝，好多以色列人弃绝他，就为了什么缘故？就是为了他出生呢，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头，并生长在加利，在拿撒勒。拿撒勒呀，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先知的地方，那是一个这个人所亲爱的地方，所以那些犹太人常常说，你去查看拿撒勒有没有出过先知，那就拿撒勒这个地方了，好像穷乡僻壤一样，从来没有出过一个有名的人物。那么今天有一个人是拿撒勒人呢，他是这个有这个。是有名望的，他们就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为了他的出身呢，那他们也把他赶出去，不仅赶出，不是赶出去，并且 来逼迫他，残害他，折磨他，穿着气着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也就这个就是运动看见他出身的很贫穷，很贫寒，并在一个这个拿撒勒那个乡下长大起来的，说从来没有，这不会有先知的，不会有这个什么，这一定是欺骗人的。所以他们犹太人呢，就也在那儿气着他，藐视他，轻看他，正想这个耶和华有一点了，那个像主耶稣基督，那这也是主神所拣选耶和华的一个特点。那在他身上总是有一点呢，那像主耶稣基督，那有一些事情像主耶稣基督，虽然不是把主耶稣活出来表现出来，因为他没有生命。他当然不能够把主耶稣性格呀，当然豁出来，但是他所遭遇的事情啊，有一点像主耶稣基督也，主耶稣也是，这样这样也遭遇这些的难处，这是耶和华第二个特点。所以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啊，我们不要看人家误会我们、轻看我们、藐视我们，我们就生气。那我们所遭遇的，我们看见说和主耶稣所遭遇的有一点相似，这一点呢，乃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原因。所以神拣选耶夫大，一方面因为他是大能的勇士，第二方面呢，他是被人轻看、被人藐视、被人弃绝，有点像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呢？耶夫大他是当长老们呢去找他的时候，说你们找我来干什么呢？意思你们从前是恨我的，你们现在为什么来找我呢？他说我们找你呀、啊，我们请你去呀、啊，那个跟亚门人征战，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来率领我们。耶夫大说：“难道，我能做你们的元帅吗？若是神把那个亚门人交在我手里头，那我能做你们的元帅吗？”他们说：“没问题的。你若是神把亚门人交在你手里头，那你们我们一定要你做我们的元帅，做我们的首领。”所以，我们看见呢，耶夫大他在主的面前有一种情形啊，这个人呢，他是。这个并不是像亚伯弥勒啊高抬自见。亚伯弥勒说：“我可以做你们王，你们来选我做你的王。那这个不要那个激烈的那么多儿子来做你们王，我来做你们王。”这是亚伯弥勒。但是这个耶夫大呢，他总是站在谦卑的地位上。我可以做你们王吗？若是神把他交在我手里头，难道我可以做你们的王吗？好像他是。站在一个对自己没有那样的信心呢，不是那没有那样自高，那个自报奋勇的那种情形。我们主耶稣这些地上也是这样，他也是这个常常是这样把自己摆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上面。以色列要立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却反而了到山上去祷告去了。所以我们的主总是这样被人轻看、被人藐视、被人弃绝的。那么。耶和华也是这样，他自己呢就站在一个谦卑地位上的卑微地位上面，所以今天我们总是学习啊，要站在谦卑地位上。主耶稣在一生当中呢，他都没有站在高地位上，总是站在一个谦卑地位上。虽然有他遇到好多的病人，但是他医治完之后，常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给我宣传，你们不要去跟人去讲，你们只要回到家里面去啊，做见证，神为你做了很多大的事情，或者你们只要到祭司那儿去给祭司查看，你大麻风得到洁净了，你可以献上祭物，那个这献向着神献上祭物，献上礼物。”主耶稣从来不要人给他传名的，反而给他传名啊，给他招了很多的麻烦。因为人那儿传名啊，主耶稣就不能公开的行走在人中间，常常在乡下呀，在走来走去，不能到城里去。又是到城里去，他已经出了名了，他这个他一直把自己摆在一个谦卑的卑微的地位上。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耶夫大也有这样的情形。那么。这些我也可以说到这。刚刚第二点呢，就说到他有他的遭遇，有一点像主耶稣基督。那么有第三，他就是他是一个呀，这个，
医生他不站在一个，他站在谦卑地位上。
那是这个就算第二点，我 刚才讲的不那个忘记了，头一点说他打那个勇士，第二点呢说他所遭遇的事情啊，有好多地方呢向主耶稣基督，所以神拣选的。第三件事情呢，这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人。当他答应他们跟他去的时候，跟着那些长老到吉列地去回去的时候啊，他特别要到米斯巴那地方去呀、啊。那但是做什么事情？他说这面祷告，他把一切自己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了神，都告诉了他。这就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一个人是一个仰望神的人，不是说是你现在到我去了，并且说好了，那么我有若是我胜利之后，我就可以做女元帅了。好了，我就去好了。他不是的呀，他就是要先去祷告神，把他一切事情啊都告诉主，也并且也在仰望主，那看看主的带领。这讲雅各呀，当约瑟请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一方面，他儿子告诉他说约瑟还活着，他必须要请你回到埃及去降服。那雅各听了这话呢，心里冰凉啊，他觉得起不来了。以后看见约瑟打发的那车辆啊，来接他的车辆，那么多的车辆，并且那么多的那货物，那么多，那给他预备的粮食、预备的食物，什么都预备好了。他心里就相信了，他说：“真的是我的儿子约瑟在埃及走亡了。”那他心里就明白过来。明白之后呢，他是不是好吧？我们走吧。他没有这样，他就到这个到什么地方呢？到那地方去呀、啊？这个去祷告神，去在身边祷告。
是不是特别？是不是特别？
我忘记那地方
了。
啊，比斯巴，对对对，不错，是皇帝说的很对。他到比斯巴圣殿之后，到比斯巴去祷告，祷告神之后呢，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主，那并且看见说神实在是带他向埃及去，所以他在。我下到埃及，到了儿子那里去呀、啊，你和一般人不一样。所以看见雅各是一个仰望神的人，耶夫他也是个仰望神的人，他就到米斯巴那里，把一切事情啊都告诉了神，并且告诉神他是软弱，他不能做什么，他是未有智慧，他也不能做别人领袖，他就仰望神，让神施恩，恩待着带领他。与他同在，反正这些话怎么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无论如何他把他自己一切事情都告诉神了，那么并且在神面前呢以祷告仰望依靠，那么也在寻求那神知道是神实在是要他去打发，就是拣选他要他去那个跟亚门人去征战人。所以这个人呢是个仰望神的人。许多人那看自己啊，有时候我们看自己呢，我们就不是那个这个就自卑啊，就是骄傲，看自己不行啊，就自己自可怜自己自卑。要不然的话，我们就看自己有大能有能力啊，我就可以去，我今天能做元帅，那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骄傲起来。我们常常是这样的看自己的，我们也常常看环境的，但我们很少啊。那去仰望神，看神怎么说，神怎么带领，我们很少这样。所以耶夫他还有个第三个特点呢，他就是一个仰望神的人。那第四个特点呢，耶和华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怎么是敬畏神呢？当他去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了，他不是说带领军队啊，那就跟亚门人去打。他先打之前，先征战之先呢，他先打发使者去跟亚门人，跟那亚门的人的王啊，去讲和。啊，你们为什么来攻打我们呢？我们也没有欺负你，你为什么今天来攻打我们？这个。他且去讲和，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啊，那是神告诉以色列人在《使命记》里头，大概可能是20章吧，我想，《使命记》20章第10节可能是这样子。那你们去征战之前呢，你们不要去先打，你们先要采办使者呀， 要搞跟他们去和，跟那个城里人呢求和谐的条款，就是先讲和，他不是说好，那么我就有能力，那以色列又请我要我做元帅做首领，毕竟不祷告过了，神也这样答应我，那我就上前线去打，他没有这样，他是敬畏神的人，遵行神的命令。他先去求和谐的那个条款，跟亚门人去讲和。那我们知道神的命令啊，都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是神的。我们常常说神没有吩咐我，神没有说话。即使神说了很多的话，就是在他圣在圣写在圣经上面。所以你圣经不熟呢，就以为说没有神没有说话。我们圣经熟的话呢，我们就看见神一直在说话，从创世一直都说到启示录，说了那么多的话，就为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需要。所以他就去和谐的条款，因为神这样吩咐，是那样命令，你们去打仗时候了，你们先去跟讲和，然后，这个说他不听的话，然后你们再打仗。那么，所以他就做这件事情去和，就和谐的条款，就说明这个人呢，他是敬畏神的，那他是尊重神的话语。不是神说话了，我们不准，我们就不管，我们光是管我们的理由，管我们自己的需要。有好多弟兄姊妹，有甚至有的人呢是很爱主的，但是呢，对主的话也不是拿来尊敬，对主的话不尊重，就是不敬畏神，那不敬畏神。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我们却不尊重神的话语。那我是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我们尊重神的话语。他说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这样的人呢，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主呢，就看我们是不是遵行神的话。我们不跟口头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但是对神的话我们不遵行。那神这样说了，我们说虽然神这样说了，不过呢我们有我们的难处，我们不能说照着神所说的去做，我们要照着我们自己所想的去做，因为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做这样的话呢我们太吃亏了。那所以我们就把神的话摆在一边，那我们照着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为了我们的利益，在那去争竞，在那去做的去行事，这是我们的难处。耶和华不是这样，耶和华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神有这样的吩咐，所以他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在那去行。你们记得从前有位弟兄说告诉我们呢，从前在英国呀有一个弟兄，他名字叫斯达德，那斯达德弟兄呢是剑桥大学的那个七届最有名的那个爱主的那个为着主这个给主使用的那个七个人当中的一个，这个他曾经被主差遣到中国来，也到其他地方去。那这个人呢，他是遵行主的话语。那么有一天呢，那个艾弗迈尔的弟兄请他去讲道，啊，请他的时候呢，那么讲到达在他里边，那个艾弗迈尔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呢，请他讲道，那么他在那儿去讲道，那么讲道的时候了，艾弗迈尔就听，就看感觉到他里有个东西，那个东西呀、啊，是艾弗迈尔说没有的。所以他就想了，就问他，到底为什么你里头的东西而我没有呢？到底什么东西我没有呢？你所有的什么东西我都有的，但是我听到时候听里面有个东西啊，那个东西我没有，那个就是能力，就是主的同在，艾弗迈尔有。但我这个话我就不要讲完全，这故事不能讲完全，我就讲一点呢。那么有一天呢，他很早就想啊，去跟他去谈一谈，说早晨那个起来呀、啊，到了起来的这个很早，差不多四五点钟的起来的，他就看见他客人那个房间里的那个蜡烛已经点着了，已经亮了。他想为什么这么晚，这么早啊，他就起来了。他就这个心里很纳闷，说再等到差不多五点多钟啊， 还那灯还是亮着的，那蜡烛还是亮着，他就敲门进去了。那看见那蜡烛已经剩得很短了，本来一颗蜡烛也很短，剩得很短，一直点了很久了。他说：“你怎么起这么早？你在干什么？你做什么？”他说：“我在读圣经。”啊，你圣经很熟了，你还读圣经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这找神的命令，神有什么命令是吩咐我的，要我去做的，我在寻找。”说我们读圣经，我们都是找神的祝福，啊，神怎样恩待我们，那我们去找这个。他读圣经是找神的命令，那么好找他能够来遵行那个神的命令。说这个人呢，你看见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不像一般人都为了自己，而他乃是为了神的心意。神有什么事情是吩咐他的，在圣经里头，写在圣经里面的，所以他很早起来就读圣经来寻找啊，那个神的命令。所以我们既然要尊重啊那个神的话语，啊，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真的敬畏神，就是一个爱神的人。这个圣经里说的敬畏啊，和我们平常说领会的不一样。平常说领会的敬畏呢，那个就 fear 就是怕神，那神不要我们做一个怕他的。那圣经所说的敬畏，那个怕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怕神刑罚我们，不是怕神在那击打我们，而是怕神不喜欢。就好像一个儿女啊，那个对他父母亲一样，不是怕父母来打，怕父母亲呢来责备他，那是怕父母的心里不喜欢了，有什么难过，对他不喜欢了，他怕这一点事情。所以圣经的敬畏，那个敬畏乃是出自于爱的，因为太爱神了，就怕有什么地方是神不喜欢的，就怕有什么地方叫神的心担忧的，这就是产生出一种敬畏的心。所以这个耶夫他就是这样的敬畏神的一个人，他是这个恐怕那个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他就照着神所吩咐他的，他就去做。这个和这个亚门人呢，就谈了好多。这个大家读的时候就看见，这个耶夫他，虽然是被他弟兄所赶出去了，并且好多匪徒到他那里来跟随他，但是他并不是像一般的匪徒一样，在那为非作歹呀，在那去抢夺人的人家，他并不是敢于人，他是对神的话也非常清楚。所以你看见他回答亚门王的时候了。回答非常的清楚，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从什么地方经过到什么地方，啊，以后怎样，到了以东，那打以东不答应他们，就想借那以东的道让他们过去，以东人不答应，他们就走掉了。然后到了摩亚人也不答应，那么从摩亚过去是亚门，那么一直到了那个到了那个。亚门利王和西宏那个地方了，那西宏啊，那个国家呀，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他们呢，不但不答应，并且他们那个派兵出来跟以色列征战，以色列跟他们征战，神就把那个亚门利王西宏啊，交在他手里头，他就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消灭掉了，然后就得到他们地为业，还有巴山王乌两个地方得他为业。这是以色列呢，经过他们俩后往前走，那么才进到乌勒约旦河，到约旦河西面。所以约旦河东面呢，他们已经得了产业，那个产业是神给他们的。那么那说那个呀，这个耶夫他就跟亚门王说呀，说难道你比这个亚门王西宏还大吗？你比摩亚王巴勒还强吗？所以他就说道，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地方，神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头，那我们今天这个你们的神呢？你们的神又是他说给他给你们地方了，你们守住，你们不要来侵略我们。你们神是那个他们的神，亚门人的神叫基，是这个基摩，是吧？
嗯，
亚门人 是寂寞啊，寂寞，你们神寂寞给你的地方，你这首都你地方了，不要来侵略我们的地方了。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已经到已经住了300多年了，你为什么300年呢？你没有来要，你现在来要，说这是你们的地方呢？确实那个不讲理啊。那么。这个耶夫达跟亚门王谈，这亚门王不管一切，他就知道自己力量很强啊，就跟这个耶夫达呀打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第四件事情是吧？第四点就是耶夫达是一个依靠神的人。
第五点了、哦。第五点呢，他第四是敬畏的，现在第五点，
第五点，我没有算。那么第五点就是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靠着耶和华的灵，就是他得到能力，他就跟亚门人打仗，结果被亚门人打败了，不仅败了，并且把他20座城啊，都给他给打，都给了那个。都给他攻下来了，那么亚门王大的损失啊，也从今之后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再也不敢去侵略以色列人去了。所以这些事情啊，我们的确学过这个功课。许多时候呢，我们是觉得说，别人伤害我们呢，那是这个，我们都要跟人去讲理的。其实你不必去跟讲理，伤害你的人呢，你要跟他讲。你可以跟他讲，啊，你这是怎样情形不对，这样不对，这样你这样不对，并不是跟他去吵架。他若听你话呢，那你得到你弟兄了；他若是不听你话呢，你就找2、3个人呢，再给他去讲，你这样不对，那也不对，那不是这样，怎样。那他若再不听呢，你再告诉教会，啊，教会再给他去讲。为什么要给他去讲呢？不是为了要争一个理回来。那我们常常为了争个理，或别的不，然后就要有个争理回来。那我们常常为了自己争个理，就是为了自己面子啊，不是为了这件事。为什么跟他去讲呢？乃是为着他的益处，啊，为着你得到弟兄。你若是没有跟他讲的话，他这样欺负你，或者这样子对待你，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那么将来是很大的损失，所以你为了免去他，为了他免去自己那个所有损失啊，你这个要给他去讲一讲。主耶稣也在也受审的时候，也受审判的时候也这样说，一个差役啊，打他的嘴巴，啊，主耶稣也说我若说的对，我若说不对，你可以告诉我；我若说的对呀，你为什么打我呢？那主要是不是在那跟他去吵跟他去争啊，乃是让他知道他自己错，好让他在主面前，好让他能够有所不至于受亏损。他若不知道自己错的话呢，他将来受的亏损呢更大。所以啊，这个耶夫达跟他亚门人王去讲啊，不是云着这跟他去争，乃是为了亚门的讲亚门的益处。结果亚门人不听啊，就跟他打起来了。到末了说，亚门人不仅给他制服了，并且把亚门人的20座城都给攻破了。所以他受的损失的很大。所以我们去讲，去那个我们做一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别人来给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要接受。因为病他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去争什么东西，乃是应当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去欺负了别人呢，将来受亏损人不是他，乃是我们，不是对方，乃是我们啊。所以我们这个我别人欺负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这个受亏损的不是我们，受亏损乃是他，将来受到亏损的更大。所以为了他免去的亏损的缘故呢，那我们就应该跟他去告诉他去啊，告诉他你什么地方有若有弟兄得罪你，那你就去告诉他去，趁着他一个人在的时候告诉他，不要大家都在那时候你告诉他，那这个他就伤没有面子了。那你就趁他一个人在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不是为了你自己， 乃是为了他的缘故。他若听你的话呢，你就得到你的弟兄。这段圣经啊，你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马太福音。
啊？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几章呢？
第五章。
第六章，第十八章。
十八章。
第八十八，接着我们不必知道了，不必再看。
对。
那么，若是不听的话，你就在两三个人给他去讲；两再不听的话，他就跟你告诉教会。他若是不听教会的话呢，就把他看作像外人一样。那像外人一样，并不是说是他像外人，那么就拒绝他了，不是拒绝。他下面就说到，那就为他祷告。他是天上说捆绑了，地上说捆绑，天上也捆绑；地上说释放了，天上也释放。为了祷告，那么是求主让他把他挽回过来，不然一直落在错误当中。为了他的利益，所以这是这个我们今天虽然态度也不大，可能也有这样一点的意思，我不大清楚，圣经没有这样记载就是了。不过第五点我们已经说过，耶和华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依靠神的人，就是神赐给他圣灵，他靠着圣灵啊，这个他完全得胜了，那亚伦完全失败了，并且不仅失败，并且失败有余啊，把20座城都给他封下来了，也这是啊，他是个依靠神的人，我们要做依靠主的人。也求主的圣灵常常充满在我们里头，让我们依靠圣灵。我们知道这位圣灵还是大能的圣灵啊，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我们是依靠圣灵，那圣灵会在那教导我们，也在那显出这个主的那个大能来，对付我们的仇敌。这是第五点是吧？第五点，这是神拣选的耶夫他的那个。的原因，因为他身上有这几个特点。头一个特点，他是大能勇士；第二个特点呢，他有许多事情、有许多经历啊，像主耶稣基督。第三个特点呢，你知道有许多事情像主耶稣，我们说话好像很简单。你知道主乃是神所最宝贵、神所最爱的神的儿子，所以像主耶稣基督啊，那就是和主耶稣沾到一点边儿了，那就是也是变成神所爱的了。所以这是第二。他也像主耶稣。第三呢，
仰望神，
他是仰望神的。第四呢，
敬畏神，
敬畏神。第五呢，
依靠神，
依靠神。这是他这个蒙神拣选的原因。不过他有他的软弱，他的失败。就这个时候了，他就许了愿。许说有什么愿呢？你若是把亚门人交到我手里头，使我打败亚门人的话呀，那将来我回去，不得我什么人从我家里门口出来迎接我，我有这个人呢，我就把他献作燔祭，我不会给你。这向神许的愿，这个向神的愿好不愿好不好呢？这个愿啊，
好
不好？
不好，
又好又不好。按照新愿来说呢，当然是一个很好了啊，他也要给神献祭，但是按照知识来说呢不好啊，他的确对神不认识。就像以色列人呢，他们有热心，但是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他也是这样。他虽然有热心有爱心，好，你若是你把他们交在我手里了，那我就要这样这样。那像是有热心，但是没有不认识神的。第一呢，不认识神，因为神的恩典都是白白的，神不会是或我们给我们恩典，然后我们好，你既然给我这样恩典，我就为你做这样事情吧。啊，神的恩典是不需要代价的啊，反而若是需要代价的话呢，那就不算恩典了。所以恩典呢，不是工价，要我们在那里当做工价来对着神的话呢，神不认识神的恩典。第一，第二呢，不认识神的心意。神所要的燔祭不是一般人，神所要的燔祭乃什么祭呢？ 谁呀、啊？
就是生命胜于献祭的。
啊，圣人要的反击是什么呢？
是主耶稣遵循他的旨意嘛？
啊，
是主耶稣
的。
神的羔羊，那神的羔羊这是什么说的呢？
主耶稣。
这是主耶稣说的，是神的儿子才能够做反击。凡祭就是说，这个祭完全献给神，叫神的心满意足的。当凡祭要摆在祭坛上面，那么只有把它皮给你剥掉，那其他东西都要保留在那里啊，那放在祭坛完全给焚烧。等到馨香之祭升上去的时候了，神就心满意足了，就知道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就能够叫神的心满意足。除了神的儿子之外，谁能叫神的心满意足呢？没有人能叫意思三点身体心满意思。所以呢，你说那么亚伯拉罕呢怎么把他儿子起献做反击呢？的确有这样一件事情，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并不是神的定规。神不是没有心呢叫亚伯拉罕了那再把他儿子献上去，神乃是试验亚伯拉罕到底爱神不爱神。你还是爱我呢？你还是爱你儿子？这个儿子是你独生的儿子，是你所爱的儿子，那你到底爱他呢还是他？那这是亚伯拉罕的试验。我们知道这一次试验呢，那的确是亚伯拉罕通过了，那别人考得很好，那么他就带着他的儿子要到那里，他也不跟撒拉商量，不跟他妻子商量的，早清早起来就带着儿子还两个仆人呢，带着驴羊，那然后就到那摸俩山的地方去，要把他儿子献为燔祭，从没有跟任何人讲这件事情，仆人们也不知道，都是仆人们知道，仆人一定要劝他不可这样做，那仆人们也不知道，啊，等到一个。快到那个摩利亚山了，他就让仆人们留在那块，你们不要走了，你们就留在这儿，我跟孩子上去到摩利亚山那去拜一拜。他没有说去做什么，光说去拜一拜。那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呀两个人呢，就二人同行啊，就到摩利亚山那块去了。走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以撒呀就看见父亲呢，这个献祭的柴也有了，火也有，刀也有了。那不是火刀也有了，那么那个羔羊在什么地方呢？他爸爸听了说，他说孩子，神必预备，这叫耶和华以勒，是吧？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必预备，神会预备的。其实呢，说预备就是他的儿子，他心里头，这就是他的儿子。所以到了摩利亚山呢，他筑了一座坛，然后把柴呀摆在坛上面了。然后就把儿子捆绑起来，摆在柴上面，然后举起刀来就要杀他的儿子。如果稍晚一点呢，那个刀下去了，那儿子已经死掉了。就在这个时候了，神的使者就来呼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就切不可在孩子身上那个伤害他。”这个也是看见了，这个亚伯拉罕看见有天使跟他讲了，他就。他就听下来了。他说：“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是爱神的，啊，你没有留下你儿子，你不给我，那为了这个，你甚至把你儿子愿意牺牲来爱我，那么这是叫神的心的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为了爱神的缘故，宁肯牺牲他的儿子，啊，把他儿子献给神，但是那个神，亚伯拉罕这个。”神没有让他做燔祭，然后呢，神给他看见有一个羔羊啊，扣在那个树脚上的，他就把那羔羊拿来代替他儿子献上做燔祭。所以神不要人呢、在做燔祭的，那么这个只有这个摩洛呀才会把他要人把他儿女献上做燔做祭，那我们的神他从来不要这样。那这个是神说要去燔祭。不仅反祭是五个祭，每一个祭都知道儿子说的，都是要神的儿子，只有神的儿子能叫神心满意足，只有神的儿子是素祭，他生活行事为人都是那洁白没有瑕疵的。这个是我们大家知道哈，这反祭只有知道主耶稣说的。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献燔祭啊，乃是因着神的试验，神并不真的要他儿子做燔祭，乃是为了借着这件事来试验他到底是不是爱神，还 还是派他的儿子。所以这个耶夫他呢把这个当然他把他女儿拿来献给他，献给神做燔祭，这是他全完全出于自己意思，并不是神的意思。所以不是一个试验的问题，哎呀，真的把女儿了献给神做燔祭，那这是一个对神不认识，那所以这件事情并不能讨神的喜欢呢，不能叫神的心满足。等到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头一个出来就他女儿挑着鼓，这个挑着鼓啊跳出来，那出来迎接他的父亲呢。他的父亲呢，耶夫他就把衣服撕裂了，他女儿呢，你叫我为难了，这是你怎么会你出来呢？这个女儿是独生的女儿，除了这个女儿的时候再也没有女儿了，没有儿女都没有的，是心里所最爱，也是他所最宝贵的儿女女儿。那么他女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女儿就说，父亲呢，你既然向神许了愿了，你不可违背，你就照着你的话也事情在我身上好了。所以他又说呀，耶和华既然是借着你在那胜过了我们仇，胜过了仇敌，所以他就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所以这个耶夫大女儿的确是一个很爱神的人。一方面呢，他劝他父亲不要违背神，不要违反了他所许的愿。若是你许了愿不还呢，这是神不喜欢的。你许了愿了，这不总是要还愿，向神还愿。这个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是从来说的话之后他不会再反悔的，所以他也要我们做个信实。你既然是有愿，你就向神，你要信实，要这个你就还愿。这是女儿头一件。第二件事情，他说神既然是在这个仇敌身上已经那个歼灭他得胜了，他这个他自己甘心乐意死掉，甘心乐意被献为燔祭。所以就看见说呀，他看重的神的得胜，看重他国家的利益呀，胜过他自己的性命，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女例子。这个，但是他说，父亲有一件事情，求你啊，容许我，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大家都不大清楚了，求你容许我呀，我跟着同伴到山上去哀哭2个月。为什么哀哭呢？因为我终身为处女啊，从他没有出嫁，他终身是处女。为什么为终身为处女为什么要哀哭呢？以色列的风俗啊是这样，以色列所有的妇女他们都愿意啊生儿养女。为什么愿意生儿养女呢？就是盼望神所允许的弥赛亚呀能够接着他们能够带进来。如果是没有生儿养女的话，那以后你根本就弥赛亚不会接着从你带进来，因为你没有生儿养女，没有能力带进来的。就生儿养女将来不晓经过多少代，那个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就能接着他的后代带进来的。那所有的妇女都盼望这件事情，因为尽管这个女子呢，她没有结婚，没有生儿养女，她还是处女，所以她就请求她父亲，让她到山上和她同伴哀哭了2个月，因为她终身为处女，这个福分呢失掉了，所以为了带进。